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分享真善忍的美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6日。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一年一度的明慧网513征稿活动从即日开始。2026年真善忍传于世间34周年，转法轮出版31周年，中共妄图消灭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也持续了27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我们诚邀您用笔触、色彩和音符共同见证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征文主题：我们的故事。当初我们为什么两两相继而来？是什么让我们留在了大法修炼中？法轮大法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我们给自己所在的家庭、职场、社区带来了怎样的变化？经历27年腥风血雨，我们对法轮大法和师父的感恩为何更加理性深沉？法轮功如今都存在于中国大陆的哪些行业和地区？有海外人权组织的人士对大法弟子说，是你们在定义中国、中国的精神和中国的文化，何以见得？讲出自己的故事，讲出我们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真善忍的美好。应征形式，不限题材，欢迎多样化的呈现。文学类，个人修炼故事、心得、诗歌、访谈、地区性小故事集。艺术类，摄影、绘画、书法、篆刻，请附专业描述。多媒体，原创音乐作品。世界法轮大法日是人类的共同节日，欢迎全世界各族裔大法弟子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忍的人士踊跃投稿，同庆同颂，分享人生的喜悦和希望。投稿方式：一、官方平台，访问明慧投稿平台，选择第九项征文法会投稿。二、个人信息，请注明真实姓名、居住国家、城市及联系邮箱。注：中国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考虑，建议使用化名。截稿日期：2026年4月15日。注：摄影类作品的收稿将持续到今年的513庆祝活动结束。共同见证，分享真善忍的美好，在人间传播希望。明慧编辑部，2026年3月6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大法弟子运用神通的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3日。个人悟道， 同修们修炼到今天都是很有本事的了，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被常人的眼见为实迷住了。下面以我的亲身经历和个人所悟与大家切磋关于大法弟子运用神通的问题。前些年应该是在起诉江某之后，我被警察绑架了。派出所的警察先到学校去找我，后来他们说学校这么多人，为了顾及我的面子，他们不直接抓我，让校长跟我说，他们到学校外面去等着。他们说，如果我写保证就没事了，不写保证就让我自己出去跟他们走。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邪恶对大法弟子从未手软过，其实是另外空间的邪恶伎俩，目的是让我承认迫害，他才好下手。我当时有依赖校长的心，大法弟子怎么能依赖常人呢？当时校长好像是问我起诉江魔了没有，说你不转化就跟他们走吧。我当时只是说我起诉是合法的，之前也没有系统的跟校长讲过真相，又有依赖他的心，然后我就想那就去派出所跟警察讲讲真相吧。其实也有些无奈，这就中了邪恶的圈套。其实我要不出去，邪恶没有空子可钻，他们是拿我没办法的。因为大法弟子有神通，另外空间的邪恶怕被灭，再说实在不行还有护法神和师父的法身在时时刻刻保护我们。我给家里打了电话，目的是整体配合清除邪恶。我跟警察去了派出所，刚到派出所邪恶便露出本来面目，几个警察将我按倒在地，戴上手铐，后来把我铐在铁椅子上非法审讯我。我跟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听，后来他们要把我送去公安局，要给我上背铐。我在犹豫要不要配合他们，我感觉没怎么用力，他们几个人都不能把我的手并到一起，后来他们把手铐拉长才给我铐上。他们把我带到了市公安局，一路上我给他们讲着真相，其中一个警察一直掰着我的手，可是我一点也不恨他，一直给他讲真相。到了公安局，警察给我打开手铐，我发现我的手被勒出了深深的血红色的沟，后来结了痂，很长时间才退去，但是我却没觉得怎么疼。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警察逼迫我按手印，我不配合，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两个五大三粗的警察按我的手，我感觉我没使劲，他们就是按不下去，这都是大法弟子神通的展现。后来他们只好作罢，他们又把我带到审讯的椅子上非法审讯我，我不配合，一言不发，就是发正念，他们对我无可奈何。终于国宝大队长出来了，他似乎故意隐藏起身份不轻易露面。我听说过这个人被说成很邪恶，他一来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就是某大队长，这是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出来的能力。他当时说了什么我记不住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让我配合，但是他的神态表情我一直没忘，站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家。我从遭绑架开始对警察一点恨意都没有，一直给他们讲真相，当然对面前这位也是一样。我说看年龄我应该叫你一声叔，他说那是自然。我说叔不要跟着江某某迫害好人，中共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卸磨杀驴，文革之后几百名警察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你不为自己想想，也为你的家人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吧。话语虽然很简洁，但看得出他被触动了。后来邪恶操控校长来告诉我说，他带着教育局的意见来的，说不转化就开除公职，他还让和我好的同事来劝我。 邪恶在想方设法钻空子。我想到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师父说了算，谁说了也不算。邪恶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因为这时我的父母、妻子和同修们已经来到公安局外为我发正念，家人要见我，恶人就想利用亲情打倒我。于是国保队长示意警察让我妻子进来，我见到妻子拉着她的手说，让你受惊了。我并没有动情，是慈悲，一是安慰妻子，一是证实大法，让警察和在场的同事看看我们夫妻感情很好，目的是证实大法。有个警察不让我和妻子离这么近说话，我看着他义正辞严地说，我们夫妻俩说话犯法吗？关别人什么事？他退下了。妻子明白大法真相，也偶尔跟我们一起学法，他不配合邪恶转化我，于是警察让他出去。我怕在这里对妻子不利，于是说，你出去吧，告诉爸妈我没事，今天非法提审我的是某大队长，我没有犯法，谁要非法关押我，我就告谁，江某某我都敢告，我谁都敢告。因为当时刚刚看到同修关于棒喝的一篇文章，我想我要棒喝警察，当时真的奏效，因为我看见某大队长的脸刷得变红了。邪恶看用什么方法对我都不起作用，于是让我的同事和妻子都出去了，把我一个人留在屋里，有两个警察看守我。我想我就像同修说的那样，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更容易铲除邪恶。我发出强大正念，解体这里的一切邪恶。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同修们的加持下，我感到我的身体巨大，站在公安局的上空。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都在发着正念。我给两个看守我的警察讲真相，他们不敢说话，因为整个屋子都是监控，他们静静地听着。过了一段时间，某大队长进来了，他说，你回去吧，你好好想想，过一段时间我再找你。我心想，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不允许你再骚扰我。直到现在他也没再找过我。我和家人同事一起走出了公安局，校长面带敬佩之意，叫着我的名字说，你明天正常上班。事后我向内找，反思自己，首先我深感歉意，自己没修好，让师父操心了，也感谢同修们的积极营救，同时也深感大法弟子是有能力的，师父已经给我们推到位了，只要我们正念强，是具足保护自己以及救度众生的能力的，当然修得越好能力越大。我遗憾的是没有能为众生做了三退，完全救度他们，真心希望他们日后能得救，但是同修们的正念和我的善也起了作用，特别是某大队长，听说他变了，听说他后来到同修家骚扰，往同修家炕上一躺，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那次他没饿起来，是生命善的一面，是他的真我起了作用，真心希望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真心希望天下所有善良人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慈悲智慧的讲真相，大法显奇迹。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8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今年已经70多岁了。这些年风风雨雨，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了今天。我每遇到困难、无助时、迷茫时，是大法解开了我的心锁；遇到危险时，是师父的保护转危为安。第一部分，讲真相中智慧的解体邪恶干扰。十年前，一个周日，我们去农村讲真相，我们一趟房一趟房，挨家挨户地讲，不落下一户。家里上锁的，我们把真相资料工整地放到窗台或门旁。做完后，我们迅速离开，和同修们汇合，奔下一个村庄。当我们走到村头时，一些学生在玩耍，我们上前给他们讲真相。这些学生中有两位同意退了，其他几个学生就是不表态。因为时间紧，还有两组同修等我们，我们就走出村子，上了公路。听到身后这些学生闹吵吵地追我们来了，喊着抓国民党特务。我们加快了脚步，一边走一边发正念，求师父保护。他们骑着自行车追赶我们，就是追不上。我们的车停在前方公路边上，那两组同修都回来了。他们坐在公路下的农田地头发正念，就等我们呢。为同修的安全，不能暴露我们的车。我俩从我们车旁匆匆走过。司机同修很有智慧，启动车迎向这些学生开去，头伸出车窗，向学生们亲切地喊道：孩子们，干啥去？学生回答：抓国民党特务。司机同修说：哪来的特务？智慧地拦住了这些学生。在师父的保护下，同修的配合下，我们平安归来。在面对面讲真相中，经常遇上被中共邪党毒害的世人，一听说退党就炸，冲我们怒吼着，有的要举报，有的把我们从屋里撵出来。我们讲真相小组都是俩人一组，不识字的搭配识字的，年轻的搭配一位年长的。一次，年轻同修给一位小伙子讲真相，这小伙一听让三退，满脸怒气，大吼大叫的。老同修走到小伙面前，用手轻轻拍拍小伙子肩膀，说道：你喊啥？为你好。老人慈祥又不失威严的一番话语，小伙子立刻消停下来了，被老同修讲得满面笑容，高兴地答应了三退。老同修脸上总是带着慈祥的微笑，他的笑容让人感到亲切，这就是修出来的善的力量。同修之间也互相切磋交流经验。我们在后来讲真相中，遇到恐吓谩骂，我们不再像以前选择离开，而是坚定正念，一定要救这个人。我们在农村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过。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几组同修讲完真相后，汇合在一起时，一辆警车停在面前。所长和警察从车上下来，所长说：上车吧。我们不肯上车，所长又说：有人举报，我们不得不来。以前我们遇到这种情况，警察都是凶狠狠的， 不容分说，强拉硬拽地绑架到派出所。这位所长又和善地说道，别为难我，配合一下，出了村子就放你们走。我们上车后就讲真相。当车走出他所管辖的地界，所长叫车停下来，让我们下车回家。我们为明真相的所长感到高兴，同时我们也感谢他的善举，希望他和他的家人幸福平安。最初我们讲真相，看到警察躲着走，现在看到警察就迎上去，主动搭话，用大法中修出来的智慧尊重对方，语言谈吐中透着善，让对方感受到真是为他好，有修炼人的素质。慢慢再讲上正题，三退保平安，效果很好。第二部分，在公安局里救人。记得有一年快过年了，儿子买回来不少年货，其中有几只鸡需要处理。早上8点多钟，我正在厨房剁鸡肉，突然闯进4、5个警察。还没等我开口，他们就说，你被人举报了。我擦了擦手说，什么事举报我？你发法轮功资料了。你说我发法轮功资料有证据吗？谁举报的？他们说，这不能告诉你，你得马上跟我们上公安局去一趟。我说不能去，空口无凭。当时他们把放在冰柜上的易师恩和一本周刊还有师傅的法相抄走了，不由分说的连拖带拽把我架上警车，带到公安局国保科。国保科长问我，资料是哪来的？我说不知道。你们说我发资料，哪天发的，在哪儿发的？他们说你自己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们继续问我这个那个的，我一句也不回答他。就这时突然侄媳妇来了，说你快写，说不练法轮功了，咱们就马上回家。我平静地说，你回家吧，老沈的事你管不了，我什么也不能写，你快回家。侄媳妇很不高兴地甩手，气呼呼地走了。中午他们都下班了，派来一个女警来看管我。当时一股善的力量从我心底涌出，我笑呵呵地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30多了。我说瞅你怎么这么善良呢？他说你也挺善良。我说对呀，我是修真善忍做好人的。他说国家不让练就别练了。我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呀，这不是国家不让练，是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打压法轮功。这功法可好了，祛病健身有奇效。今天咱们碰到一起是多大的缘分呢？现在大家都在做三退，退党团队保平安。你只要发自内心同意退出加入过的组织，就能保平安。他高兴地答应退出党团队组织，并且说，谢谢大姨。我说要谢你就谢我师父吧，是师父叫我们快救人。我们聊完了，他就出去了，又进来一个女警。我心里想，这也是来得救的。我马上问他多大了，他说50多了，再有2年就退休了。我抓紧时间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摇头不语。我微笑着说，你入党了吧？他说入了。我说那你快退了吧，你入党时宣的誓额头上打有印记，只有你发自内心不要他，才能抹去他，叫抹去印记躲过劫难。如果遇到灾难，神佛就保护你了， 还会平安健康，多好啊。他高兴地点头同意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心中说谢谢师父。这时上班时间到了，女警走了，副科长进来了。我抬头一看，正是我家邻居，就非常真诚地和他说，我告诉你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这是真正的佛法，是宇宙大法，参与迫害要遭报的。咱们是老邻居，我发自内心为你好。现在大家都在做三退保平安，你把你那个党退了吧。你发自内心的退出，将来你什么灾难都不贪，那有多好啊。他非常爽快地说，行。我望了望窗外，想我该回家了，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师父救我回家。不一会儿门开了，老伴儿来了，我们平安走出了公安局大门。第三部分，救人中与同修共同精进。近年来和我配合的同修是一位退休教师，我俩在一起配合讲真相如鱼得水，遇到知识分子、当官的、有些才气的人，他们会问出很多问题，同修都能一一的回答。同修知识丰富，引古论今的一番谈吐，让这些自命清高的、当官的、有些才气的人都敬佩和赞美。问同修，你咋懂这么多？我俩讲真相配合得很默契，劝退不少这样的人，让世人认清中共邪恶本性，早日退出中共邪党组织。我们讲真相中要让世人多了解一下中共的历史，历次运动中那些整人的手段，那些受害者的冤屈无处伸冤，家人子女都跟着受牵连。我们和年长些的人谈到中共邪恶本性，他们都清楚，也认同我们讲的都是事实。我们劝退了不少老干部，有的老人被邪党整怕了，不敢报真名，我们为他起个好听的名字，他们都高兴地接受。我们嘱咐他们回家告诉亲人。讲真相中，我也在不断地提高着自己，丰富着经验。同修说我讲得挺好。记得有一次，给一位50多岁的妇女讲真相，问她你姓什么？她说姓王。叫啥名呀？她迟疑不答。我说给起个名字叫王淑华吧。她顿时高兴地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他非常高兴地做了三退。我文化不高，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头脑变聪明了。我学会了电脑技术，能熟练地操作，掌握了各种不同型号打印机的性能和操作使用，为同修们提供各种真相资料，和同修配合一起做书、做台历、挂历、卡片、真相书签、翻墙小盘、刻盘、喷盘面。我们做出的资料精美漂亮，人们喜欢要，有的人多要，送给他的亲属。这一切成果都是整体配合下完成的，我有幸参与到这个整体里，是师父赋予我智慧和能力。第四部分，大法救了我孙子。再说一件我家里的事，这是20年前的一件事。那时得知小儿媳妇怀孕了，全家人都很高兴。一天儿媳妇说身体不舒服，很难受，就去了医院。医生看过后说，这不是出水痘子吗？孕妇要起水痘，这胎儿不能要。 这样的胎儿100%是残疾孩子，必须得打胎。听医生这么一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儿媳妇总是哭，家人一个个愁眉苦脸的。我每天出去咨询医生，中医、西医、妇科、儿科等等问个遍，都说这孩子不能要，100%不能要。原因是这是从孕妇骨髓里排出的毒，这可怎么办呢？我想我是修大法的，就求我师父。我说，师父啊，弟子遇到磨难了，如果打胎不仅伤害儿媳妇的身体，同时还涉及到杀生问题，师父帮帮我，我们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如果是我前世的业债我就还。然后我就跟儿子媳妇说，把这孩子留下来，如果真是残疾孩子，一切由我负担，我抚养他，你们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我这么一说，儿媳妇也不上火了，心也放下了。转过年来，在端午节的第二天，一个健康可爱的孙子在家人的期盼中诞生了。现在我孙子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大学生，阳光帅气，1.8米大个，英俊挺拔。孙子非常支持我修大法，全家人非常感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建立资料点和学法小组中提高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6日。我今年59岁，于1997年4月开始修炼大法，在大陆这险恶的环境里经历了风风雨雨，尝尽了尘世的酸甜苦辣。在大法的引领下，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走过了29个岁岁月月。随着境界的不断提高，身体的进化，深感得法修炼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不在红尘中沉沦。千言万语也诉不尽对大法和师父的感恩。下面我与同修们交流一下自己修炼的体会。第一部分，建立家庭资料点。2002年，公安对全市大法弟子大抓捕、绑架，大部分年轻力壮、有能力的同修被绑架、劳教，能做资料的同修寥寥无几，需要同修补充上来。同修找到我，希望我配合做资料。我想，大法蒙难，同修遭迫害，我必须站出来承担起大法弟子的责任。于是我去计算机培训班学习了电脑的简单操作，一个月后在同修的帮助下建立资料点。那段时间由于邪恶的迫害下，我俩都很穷，有条件的同修资助我们买耗材，在资金的管理上我们俩严格要求自己，资金只用来买耗材，资料点其他消耗都自己掏腰包，从不乱花一分钱。当时邪恶迫害很疯狂，不管是同修还是常人都很恐惧，找到能做资料的地方太难了。与我配合的同修被迫害的流离失所，我家又不适合，后来有一位同修把他家的空房提供给我们，没多长时间被他母亲知道了，把我们赶出来，没办法，只好选择在我家条件很差的储藏间了。同修说，有个地方就很好了。冬天在-20多度的严寒天气里，屋子四处漏风，冻得手指僵硬， 穿着大棉袄棉裤也冻透了。我俩不舍得开电热毯，因为电费是同修交的，是用来做资料的。由于需要资料的人多，我们周一到周五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多做资料。为了安全，减少出入，中午不吃饭，晚上回家时又饿又冷。因这个屋子是一楼，夏天也不敢开窗，又热又闷，条件很艰苦。虽然环境很差，但我们从没影响做资料，在质量上从不糊弄，尽量精美。由于在资金上我们严格要求自己，因此我们资料点从没缺过钱。与我同做资料的同修因是流离失所在外，怕暴露，我便理所应当地承担起买耗材的任务。记得冬季的一天，我骑自行车去电脑城，老板看到我说，我的东西就是为你上的，只有你买得多。听老板这么一说，我有点紧张，这下引起老板的注意了，心慌了起来，拿起东西骑上车，不敢直接回去，七拐八拐的看后面没人才敢进屋。天虽然很冷，但我却出了一身汗，那时怕心重，也不知道要否定迫害。从那以后，我就换其他店，或一次不买那么多，理智地做。后来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的压力小了许多。第二部分，配合同修，协调整体。同修 L 姐想把她所在地的同修协调起来，形成整体，以便同修能更快地提高，救更多的众生。她希望我和她一起配合，我接受了同修的提议。首先，我们从成立学法小组开始，根据同修居住区域划分小组，根据同修的年龄，如青年的和老年的，看来精进的和不太精进的分到一组，以便同修配合更好，提高更快，且为安全起见，每个组人数不能多，不能超过六个人。分好了之后，我俩开始去每个同修家拜访，和同修交流我们的来意和目的。每个同修的执着不同，家庭环境不同，有的家人不支持修炼，自己怕心也重，不敢参加，有的经济条件不好，忙于赚钱，有的对协调同修有意见等等。面对各种各样人心的同修，要说自己不动心，那是假的，怎么办呢？我俩达成一致，要以法为师，在法上和同修交流，过程中要实修自己。记得去一位老同修家，70多岁的人，还要去做小生意养孙子，每天早出晚归的，法也学不了多少。好不容易抽时间，我们见了面，我让老同修说说他能否抽时间参加小组学法，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家事。当时我越听越闹心，我越闹心他越说不完，我还得坐半小时的车才能到家，眼看末班车要没了，心里那个急呀。这时我想，不能光做事，得修心，为什么急，为什么闹心？怕回不去家，打出租车要花好多钱，走回去路太远，这是利益心和怕吃苦的心。不爱听同修说家庭琐事，是烦，没耐心，这么多人心，还哪有善心呢？没善心，怎么能帮助同修呢？怎么助师正法呢？于是我立刻克制自己的人心，当我的心平静下来后，同修也不说了。还有不认同我们组织学法小组的同修，甚至起拆台的作用的，面对这样的同修，是我最不好过的关。我争斗心强，面对这样的同修，反感、看不上等等，好多人心都反出来了。有一次，我毫不客气地把这同修训斥了一番，但他还是鼓动同修不要参加我们组织的学法小组。我和 L 姐交流怎么面对这样的同修，我以恶制恶的方式肯定不行，师父讲 善能改变一切，不动心，要宽容。他拆他的，我们做我们的，但不排斥他，对待他和其他同修一样。遇到他给带来的困扰，我俩要向内找，去掉争斗心，修出慈悲。经过和同修们的深入交流，克服种种困难及人心的干扰，小组建成了。我和 L 姐一起与同修们学法，并与同修交流，经常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带一带不敢讲的同修，大家在法上共同提高。有一次去一小组学法，我刚进屋，这家同修说有一同修告诉他说他家被派出所蹲坑了，不要让同修们来他家学法了。告诉这事的同修就是那个曾经拆台的人。我当时心里对这同修反感的心又上来了，且不说有没有这事，同修确实害怕了，我也理解同修，但还能去谁家学呢？合适的地方很难找，犯难犯愁，不知下一步怎么办。学法后大家交流此事，我问同修们听到这事每个人都有没有怕心，大家都说有。我说可能这事就是针对我们的怕心来的，我们把这心去一去，通过这事提高心性，但我们也得为同修着想，看看能不能暂时换地方学法。有一大姐同修提议可以去她家，后来我把看不上那位看起来拆台同修的心去掉了，遇到他给我们找的麻烦，我们就向内找，找到自己的人心，如争斗心，用善心对待被他影响的同修。过一段时间，可能这同修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自动退出，不再影响其他同修参加小组学法了。学法小组建好了，整体成型了，同修们也提高上来，大家都感到集体学法的好处。通过这次参与整体配合，我的心性也提高了，明白了如何协调整体，为同修着想，遇事向内找，对自己严格，对同修要宽容，师父就会把智慧源源不断地赐给我们，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初我们都有一颗纯真的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学员珍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7日。迫害刚开始的那些年，面对邪恶且复杂的环境，我们或许不太成熟，也不知注意安全，还有无数人心要去，要过各种关，一路经历风风雨雨，跌跌撞撞，做错很多事，造成许多损失。但是那时我们看到师父和大法被诬陷，我们去了省政府，去了北京天安门证实法，申诉讲真相，义无反顾，被抓被打，无怨无悔。也是那时，在邪恶的环境中，每当有同修被迫害被绑架，我们像是忘了自身，互相奔走相告，某某同修被绑架了，消息像大风一样迅速刮到当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同修都会行动起来，有的找到被绑架的同修家属，一起到派出所要人，直面邪恶之徒，无惧无怕，有的收集相关信息，及时跟进，通告同修们，并上网曝光，有的用专用手机给恶警和派出所打电话，国外同修也会及时打电话，更多的会集中持续发正念，贴发本地区编辑的真相资料，整体配合好， 形成的力量巨大，师父也会帮我们。我记得有一次营救同修中，一位同修为被绑架到派出所的同修持续地发正念一天一夜，直到别的同修来告诉人已经安全回家了，才结束发正念。还有一次，有同修被国安特务绑架，秘密非法关押，同修家属辗转当地和当地省会，突破巨大的阻力，将秘密关押地点找到并上门营救。每天的经过和相关信息当日就传开，及时上网曝光。国外的同修也及时配合，用打电话方式营救。当地同修们持续关注并发正念。还有同修把劝善信和真相资料抛进黑窝的高墙大院内。国安特务说，都让你们发网上了。本来是见不得人的秘密特务机构，也没什么秘密可言了。被绑架的同修在黑窝里也不配合，讲真相又绝食。在整体努力下，在师父的帮助下，被绑架一个多月的同修正念闯出。某某同修的资料点暴露了，人已经安全撤离。找到其他同修说，屋里还有电脑、打印机等许多东西，这都是大法的资源呐。但是附近可能有邪恶之徒盯梢，同修们交流后一致认为不能放弃，大家统一了认识，发着正念。有车的同修将车往单元门前一停，一帮人大包小包装车上就走，最后都安全撤离。附近几个人影探头探脑，没人过来。由于每一位同修的努力，当地整体环境越来越好，大片小片都有人协调，积极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重要的事情都要看明慧网的，懂技术的同修无私地普及电脑技术，从大型的资料点逐渐小型化、家庭化，也不分年龄了。岁数大的同修克服困难，将电脑和打印机都运用自如了。有一次揭露当地的邪恶，很多同修配合，在监狱黑窝恶警的家属楼及附近，负责贴发资料的同修问，就这些资料了，这么少？这让协调的同修有些小尴尬。为了保证安全，让挂条幅和贴发资料的同修快做快撤出，才每人少安排一点。但是同修们却是想揭露当地邪恶及清除邪恶因素，要多多益善呐。那个起初迫害大法弟子最狠的某区国保大队长找到同修说，你们别往我家那里贴了，揭露他的真相资料。同修要他退党，他都退了。那时真相资料遍及城市每一个角落，甚至有同修发真相资料时，经常发现这个地方已经有同修发过了。后来为了避免重复和漏发，发真相资料也划片区了。有的同修讲得好，监控探头挡得住人，挡不住神。前段时间，单位来了一位新同事，找了个机会和他讲真相。没想到，从退团退队到赞同大法好，非常顺利。过后我想，是不是以前有同修给他讲过呀？别重复退了。我又问他，他说是因为看了贴在家门口的真相资料，还说你们有明慧网。我高兴地直点头，但最后他说了一句，很长时间看不到了。我听了后沉默了许久。当初那些年，由于我们不能做到真正的实修，在法理的认识上有许多的不足，所谓的大整体、大协调、大配合、大交流，有些方面心性没得到提高，不但人心阻碍了师父要做的，同时给自己造成了很多巨大的损失。有的同修被绑架到黑窝长期监禁，有的则在迫害中失去人身，资料点遭到破坏等等，在血与泪的教训中开始成熟。但是又经历一些年，一些同修似乎又走向了另外一面，从大帮哄的状态 不知不觉地开始离开学法小组，离开反迫害的互相配合，过分维护自身的安全，失去了必要的修炼环境，变成了跑单帮的。慢慢的，有人甚至不怎么学法了，不怎么做救人的事了。这些年，我一直放松自己，近期重新学法，想精进起来。学法中，大法一直在点化，明白了自己是什么状态，个人状态就不写明了，心里很委屈，很不平衡。明知法理说得对，可是心里总是过不去。有时习惯地想一想过去走过的路，反思后往往会有所收获。今天想着想着，忽然明白了，泪流满面。过去我也曾经有过一颗纯真的心，但是现在蒙尘已久了。看看现在的自己，再想想过去的自己，真的明白了。过去听到谁说师父和大法不好，心里难受得不得了。过去听到谁被迫害，赶紧找同修去商量怎么办。现在知道同修被迫害很严重，心里刚难受一会儿，立刻就会想到他有漏，要不然不会迫害的这么严重。现在都麻木了，对常人中的事感兴趣，而对修炼的事，对救人的事都不感兴趣。现在我常常扪心自问，你知不知道那个同修三退人数累计已经近万了，这不可思议的差距。文章写出来是想与自己有类似的状态的同修交流，让我们拂去灰尘，洗净当初那颗纯真的心，那或许是我们的本性，或许是我们来在世间唯一的属于我们的东西。师父把最好的给了我们，师父珍惜我们，我们一定要珍惜师父伸给我们的手，珍惜自己和自己所负责的生命们。同修们，不忘初心，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抓紧时间弥补和努力精进吧。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明示，修炼如初必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收听解体党文化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8日。最近我听了一篇明慧广播解体党文化，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尤其是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掀起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大潮后，自己注重清理思想中被邪党灌输的东西，话语中不为他歌功抹粉，尽力避开用他的语言表达，因此就觉得邪党的毒害对我不起作用了。这次在听解体党文化的过程中，我流泪了。我深深地感到中国同胞在共产邪党的暴政统治，在党文化的毒害下所承受的物质生活上的疾苦，精神上的不自由和心理的扭曲，这灾难实在太深重了，让人感到痛心及深深的忧虑。就我而言，受邪党的迫害程度有多深已不自知，中共邪党的歪理邪说已深入到骨子里，邪党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已融入自己的思想，并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自然。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没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从出生开始就浸泡在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构建的邪恶环境中，始终处在党文化的学校教育及各种政治运动的强力灌输洗脑中。小学、中学自不必说，学的都是邪党的一套，文革及以后的各种运动都没落下。其实在没上学之前，
我就开始替哥哥姐姐到村里的各家各户做宣传，背诵毛毛的话等，还参加过文艺宣传队，在乡镇各村巡回演出，歌功恶党和邪恶社会主义。由于家境极度贫寒，就用邪党过期的报纸糊土坯墙，闲暇时间就看报纸上的内容。上大学后，学的是邪党的政治专业，毕业后为邪党做宣传教育20多年。1997年我喜得法轮大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困扰我20年的疑难杂症不翼而飞，天目看到了东西。后来也感受到小腹部位法轮的旋转，还有其他一些神奇的状态都出现过。即使这样，眼见我都不为实，对有没有神佛半信半疑，对大法更是似信非信，直到被法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共产邪党就是这么邪恶，邪党文化毒害就是这么大。自从共产邪灵和中共各党为祸人间，有多少人被其所毁，又有多少人处在被毁之中。当旧时的法轮大法开传时，无神论、进化论邪说使人不信神、不认神，又因为邪党暴政和党文化的毒害，所以邪党叫人干啥人就干啥，从而使中国人走到反神仇视、迫害来救他们的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地步。再加上中共邪党统治下的道德沦丧、黄赌毒盛行以及变异败坏的现代观念的影响，使人已听不进神的召唤，分不清善恶，从而丧失了被救度的机会，这真是中国人的一大劫数。然而今天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又都是冒着天胆，承载着宇宙众生的期盼降临世间。
节目的最后，请听
法
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
他们却陷入了中共创造的人间地狱中，无法自拔，在苦苦的挣扎。他们人的一面被邪党败坏着，被现代变异观念左右着，他们是真正的被迫害者，他们是最可怜的。听了解体党文化的广播，我为当今世人的处境深感忧虑，更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面对可贵的中国人，面对对法轮大法充满正信、寄托无限希望的生命，我们要去救度。对待邪党统治下的形形色色表现的人们，我们应少一份怨恨，多一份宽容、理解和耐心，用法中修出的慈悲正念，以助施救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启发世人的良知善念，帮助他们走出中共的牢笼，解脱中共的桎梏，走向光明的未来。目前一点粗浅的体会，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